提多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重点是讲明救恩，四个字，讲明救恩。在这章圣经里，保罗要求提多要把救恩讲明，所以开头一段有四个规劝，有四个规劝。但是不仅仅要求他要讲明，这里也包含着你自己要有善行的榜样。所以也就是说，要在讲的所讲的方面啊，要什么呀？要纯全啊，在讲主的道上要纯全，行为也要纯全，两个方面啊。所以这个提多是身在一个最复杂、最污秽、最不洁净的一个环境，就是格利底岛。在那样的环境里，你应该怎么样服侍神？那就是一，要讲明救恩；第二，要有善行的榜样啊。我看最主要的啊，这一章圣经啊，就包括这么两个方面。所以第一节到第十节是规劝与榜样，怎么规劝别人，自己又怎样做出榜样啊。一节到十节，规劝与榜样，规劝与榜样。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劝里面一共有四个劝啊，都是劝的是哪些人。但是第一节很要紧，我们看第一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你所讲的，一个功能是神恩典的出口，是真理的啊一个出口。讲要讲什么？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要纯，要纯，要正，那就是不加不减，不能掺杂私意，不能凭私意来讲解，凭仁义啊，凭传统或者间接的，那是纯正的道理，是直接从神启示而来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以后，保罗就讲到啊，弟兄们，我素来向你们所传的，不是出于人，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这是纯正的，这是纯正。所以保罗这里说，但你所讲的总要，这个总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因为根据前一章圣经，在格利底岛那里，在当时提多所工作的那一个地方，有些人他不讲纯正的道理，说的是虚空的话，是一些个啊犹太那些荒谬的言语，是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不讲纯正的。所以呢，你总要讲纯正的道理。所以保罗这是有根据的，是根据前一章要求提摩太提多，不但是要把那未办完的事，就是设立长老，在各层里设立长老要办完，而且要让他严责那些传异教的人，要捍卫神的真道。所以呢，这就提到了许多传异教的人，他们所传的不纯，你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讲圣经，讲但是不纯，掺杂了仁义，甚至有魔鬼的道、邪灵的道，是不纯的。不要说魔鬼邪灵的道，我们今天连仁义私义的道我们都不能掺杂。我们宁可我这一节或者这句我不懂，不懂就是不懂，你宁可越过去，你不懂啊，你不要自己去解释啊。要讲纯正的道理，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就给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对提摩太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所以讲纯正的道理并不是受欢迎，所以保罗已经预言了时候要到，就是指着末世。这末世的时候，许多人并不是爱听纯正的道，相反的却是爱听那些什么呀，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父，爱听那些荒谬的言语，掩耳不听真道，你纯正的道他厌烦。所以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越是在这样一个假道异端猖獗，人们不爱听纯正道理的时候，你提多要讲，总要讲，总要讲啊，总要讲，要讲什么？讲那合乎纯正的道理。所以人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我们要讲。所以关键是要纯正，纯正。怎么就能够使我们所讲的道完全纯正？我看唯一的就是下苦功夫，要吃，一件一件的吃。神对以西结书，对以西结先知怎么说？啊，你要吃下书卷，充满豆腐。天使对约翰，那在启示录第十章末了也告诉我们，你要吃下，要吃下，要把这小书卷要吃下去，要口中甜如蜜，要肚子发苦。所以我们对主的话只有 求主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是断章取义，是整个的连贯的，从旧约到新约，神一贯的真理让我们都能够去吃透。那么你所讲的是纯正的道理，这纯正的道理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啊，第二节告诉我们，就是那纯净的灵来，主的话是纯净的，是没有掺杂的，神的话是在泥炉中是炼过七次的。那怎么样讲纯正的道，就是你主的道以外你不要多讲别的。现在许多人用一些个不该用的比喻，世俗的东西，属地的东西啊，拿它去掺杂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纯正的道。下面就有四个劝，我们看一下，劝男女老幼，也包括仆人，仆人啊，这里具体的是第一是劝老年人，是指着男的，第二第三节是老年妇人，第三是少年人，是第六节，第九节劝仆人，一共是劝四个方面。这个劝在原文就是教导，教导，但是不同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教导。好像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劝老年人哈如同父亲，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是要劝，看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里我们看第二点，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节制端庄自守，这是一般老年人所有的美好的啊品德。因为老年了，经过许多的这个试炼，经历丰富，也经过许多的对付，对世界也比较死透，所以年纪老的人比较啊就是有节制，也端庄也自守。但是为什么这里保罗叫提多还要劝呢？说明有一些老年人啊可能认为什么呀，反正我也老了，不要求自己，倚老卖老啊，失去了节制端庄和自守。所以这里还要劝对那些个啊没有节制的人。什么是节制？圣灵最后一个果子就是节制，在圣灵里面我们就会有节制，说话行事不是没完没了，让人厌烦，样样有节制，享受吃东西啊，穿戴各个方面也要有节制。节制里面我看也包括了知足啊，自约啊，约束自己的意思。贪心不足这样的人就是没有节制啊，一样东西吃起没完啊，一本书看起没完啊，这些都是没有节制啊。好事啊要有节制，坏事当然更我们不应该去做，好事都应该有节制啊。端庄，端庄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的啊值得人敬佩，端庄，老年人要让人敬佩，令人敬佩，端庄举止言行服装，那当然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自守，这里的自守他倒是啊自己控制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所以作为老年人应该是这样，有节制，有端庄，有自守，不是样样不能得胜，样样都得叫别人说，或者是啊自己不能做主，要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主的话里面，我们就能够做到。下面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这更是美德，这是生命的流露。我们越跟随主，我们会越有信心，信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灵里追求的一个最根本的一点。全备的救恩是用信心来接受，信心要经过试炼，这个信心是宝贵的信心，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所以要有信心啊，也要有爱心。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特别讲了，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这个爱不是说我只爱我自己所爱的人，我的小家庭，我自己所爱的，这个爱是广大的，是爱弟兄的心，也是爱众人的心。有信心，有爱心，这都要经过考验的，还要忍耐。忍耐绝对不是在平安顺利的环境他才会生出个忍耐来。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啊也告诉我们，五章啊三节到五节，患难生忍耐，忍耐是患难生出来的。雅各书第一章二节到四节也告诉我们，信心生忍耐，信 验就生忍耐，但是告诉我们忍耐还要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我们忍耐常常不够成功，哎，这件事我忍耐了，这一会儿我对你忍耐了，以后我就不能再忍耐了。所以忍耐要成功，这都必须经过试验。所以老年人要劝他们有这些美德，在这些方面都要纯全无疵，都要达到完全的地步，都要无有瑕疵，都不要再信心爱心忍耐让人说我们的毛病，说我们的一些个把柄，让人挑我们的不是。所以这个要求啊，今天我们啊应该都是做长老了啊，在神家里要做长老，年纪大的啊更应该如此，都要纯全无疵。所以第一节是讲的要纯，第二节是行为要纯。所以保罗在这个提多书里啊，字里行间都给我们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道理，你所讲的道，你单讲道不够啊，这个对老年的要求呢，还是你实际的表现，实际的表现，生活、行为、信心、爱心、忍耐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要纯全无疵。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劝，是劝老年妇人，一些姊妹年纪大了应该怎么劝。他这原文的意思说也要照样的劝，那就是说的以上所要求老年的这个弟兄，也是同样的要求老年姊妹，他有一个照样两个字加进去，照样的劝的意思。但是还要补充什么呢？举止行动要恭敬。可能有一些老年人呢、这个知识水平啊，或者是道德各个方面的修养，但是最要紧的还是生命里面举止行动要恭敬，让人家敬佩恭敬，那就是很虔诚的一个态度表现。还有呢，说话啊，不说谗言，这个特别讲到姊妹了，姊妹嘴巴是最拢不住啊，姊妹话是比较多啊，我们不用讲客观，我们应该什么对付自己啊，不说谗言啊，说话说造就人的话，谗言都是背后的，谗言都是毁谤的，谗言都是不造就人，谗言也是啊见不了人的啊，这些个毁谤、害人的啊，对人不利的，伤害人的，重伤人的这些谗言不说啊，要禁止自己啊，这是要劝他们，要对他们要劝。底下第三呢，不给酒做奴仆。可能有些老年人好喝酒，因酒滋事啊，老年妇人啊，不给酒做奴仆。我们今天是基督所释放的人，今天犯罪的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是被释放了，不要再做给酒做奴仆，不要多喝酒，不要因酒放纵。但是这个酒属灵的意思也代表什么呢？代表最终之乐，最终之乐人人喜欢，肉体享受吧，舒服啊，月份的这些啊追求，这一些个呢也是等于做了奴仆了啊，非看这个电视不可，或者非要怎么吃不可，非要怎么去享受不可，这些呢做了奴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真正在圣灵里自由的人，在真理里自由的人，不做奴仆。还有呢，老年妇人应该用善道教训人，经历丰富了，多受痛苦啊，应该有更多的用主的话，用善道教训人，也包括了有善德，有美好的德性，用自己的美好的这个德性去教导别人。第四节我们看好指教少年妇人，所以少年妇人不是保罗叫提多去劝的，是叫谁劝的？是指的你这个老年的妇人，如果你以上能够做到举止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而且能够用善道教训人，那么你就能够指教少年妇人，也可能是自己的媳妇啊，自己的啊亲人，也可能是其他的少年妇人。所以老年妇人她都是从少年经过的，所以呢她有经验，所以呢她呢就比较容易去劝解，去劝。这个原文的意思指教就是训练的意思，你怎么样的带领使这个少年妇人真正的是爱丈夫爱儿女，做真正在家庭里面有好的见证，贤妻良母，爱丈夫爱儿女啊，不能自私自利，样样不爱，只爱自己，还要谨守。这谨守的意思就约束自己啊，贞洁，谨守和贞洁是连着的啊，不能放任啊，不能偏斜啊，要有贞洁的品德，而且要殷勤啊来料理家务，把家子那个来治理好啊，做一个少年妇人，这是最重要的责任啊，儿女带好，家庭治理好，待人有恩，对外人对 多有善行，而且服侍自己的丈夫，使丈夫在外面能更好的服侍主，你在家里呢服侍自己的丈夫，那这些个都是美德，这些都是很宝贝啊。去教导他，这个老年妇人能够教导少年妇人，乃是因为什么？他自己处处做到，所以能够教导别人，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一个家庭不圣洁，一个家庭没有好的见证，神的道被毁谤，在教整个的教会都会受到影响啊，都会留破口。所以说，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神的道理不仅是口传，神的道理在家庭里要有见证，要有见证，要真正流露出。这个完全照着主的话去做，把神的道完全流露于生活行为方面，这是第二个劝啊，包括了怎么样带领少年妇人。底下我们看第六节是第三个劝，这个劝的意思有鼓励的意思在里面，又劝少年人，这个少年指着男性嘛，少年的青年的弟兄们啊，因为提多是青年呢，提多是一个弟兄呢，所以你怎么样劝他？就是一句话，要谨守，要谨守啊！对年轻的弟兄来讲，要谨守，约束自己，制服己心，要真正的谨守。谨守的意思，也就是遵守主的话语啊，不放任，不放纵，不偏斜，专一爱主，要自守，也就是自守的意思。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这个谨守的意思就远离罪恶，守住自己的心啊，让我们每个人的心要成为关锁的园子，要成为禁闭的井，成为封闭的泉源。谨守的意思就保守己心。所以箴言里第四章二三节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啊，这叫谨守啊，把心守住，把心门关紧啊。因为少年人私欲啊，引诱非常大，世界啊各方面对少年引诱是最大，试探最厉害，所以呢要保守自己，对世界要关门，对主要开门，这叫谨守，要谨守自己啊。所以这是一个劝，到第六节为止已经告诉我们有三个劝，当中插入了第七节第八节，请大家念，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这两节不是劝别人了，是劝谁啊？是要求提多自己啊。在我们劝别人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要想到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所以保罗勉励提多，因为提多是一个神的工人，是在各处建立教会，设立长老啊，到处讲道，所以帮助别人特别多，那你自己应该怎么样？所以提醒他，勉励他，所以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那就是说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凡事那就指着大小事，无论对家庭、对儿女、对妻子、对教会、对信徒、对男对女啊，对各个方面啊，对穷人、对困苦人、对寄居的、对孤儿寡妇，你各方面你都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来。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这样，要做榜样。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怎么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和清洁上做什么？做众圣徒的榜样。所以这里勉励提多啊，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指着生活，凡事啊所行所做，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第二个方面就是教训应该怎么样纯全，就是言语啊，勉励提摩太也是这样，言语上就你的教训上，你所说的话语上，所以先要有善行的榜样，然后你在教训上也对他有要求，要正直，所以不能够随便开玩笑，那些世俗的话语那就是不正直，没有弯曲诡诈，要端庄。这个端庄我查了一下，它英文的意思就是严肃，主的道本身就是严肃的，要很严肃的，在教训上要正直，要端庄。在教训上就在你讲道的时候，在你教训别人的时候，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你本身要正直，要端庄。当 然也包括举止，那讲到给别人自己轻飘得很，轻浮得很，又东张西望，不严肃不端庄，也包括服装穿着，我看这各个方面都包括。一个工人要正直要端庄，那你不用讲到人家就佩服你了，你这个讲的道就是一个敬虔的道，有敬虔的外貌，也有敬虔的实意。我们不能说只强调敬虔的里面，外面也没有，外面也要有，但是不能只有外面，言语要纯全，所以一丝不苟，纯全，没有一点点不纯的东西，自己的东西，私意的东西，听来的传来的，要无可指责。那就是说要求怎么样，因为提多你在各处要设立长老，对长老的要求第一点是什么？无可指责。你叫别人无可指责，你设立长老的条件第一就是无可指责，那你提多本身呢要无可指责。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神的工作要开展，我们个个都应该是长老，长老啊，个个也应该是提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求自己？言语纯全，无可指责。所以这几个方面显出各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而且在教训上是应该如何。所以保罗讲的多么全面，全面啊！对提多这个工人，如果真正按保罗这样的去提醒去做的话，我相信这样的工人是蒙保守的工人，这样的工人是有分量的工人，是无可指责。下面就提到将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所以从这些声也看到十字架的道路，做神的工人，你不可能没有反对，我们也不要怕人家反对。凡在基督耶稣里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啊，都可能受逼迫，人家会反对的。今天问题是叫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那他反对了半天，他反对什么？但这些反对的人怎么样？你不要怕他反对，你今天要啊要求自己到让他反对的最后是什么？自觉羞愧，而不是人家反对了半天，我们真是有羞愧的地方，有可指责的地方，让我们没有羞愧，让那些反对的人自觉羞愧。这就是七节到八节对提多本身的要求，对一个神的工人在各处要建立教会，那自己当如何？看第九节啊，第九节到底到末了，我们大家一起读吧。第九节到末了，大家一起读。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教训我们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经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啊，我们这一段，虽然这里是第九节到第十节是讲到仆人，但是和我们和你我今天我觉得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仆人，我们怎么样做仆人？当然在世界的工作中有仆人有主人啊，你尽管是基督所释放的人，因为过去是奴隶的奴隶，是吧？信了耶稣以后可能有人认为我不是奴隶了，我不跟你好好的干了，不应该这样。在生命上是一样的，在救恩上是共已经是一同信了神了，服侍了主了，但是啊在工作中在职务上还有他自己的地位，所以劝仆人，这仆人就是奴仆的意思，奴仆你应该怎么样啊？这里有这么六个要求，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六个要求，今天也是要求我自己啊，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应该做基督的仆人，做他的奴仆，我们甘心服侍他，我们愿意啊，穿上耳朵，永远做他爱的奴隶。那我们今天的什么态度？第一，顺服自己的主人 我为中心，所以主的旨意常常呢我们要违背了自己，我们要对付自己，我们才能够顺服。所以要顺服自己的主人，顺服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顺服就是完全要舍掉自己，顺服就是你不能顺服你还要顺服，顺服就是听话，不讲理。我们常常很多的理，那还叫顺服了？所以这告诉我们，第一点就是要顺服。今天神要找到的工人就是一个完全听话的工人，像大卫，甚至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为什么？因为他凡事他怎么样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要这样的顺服，这叫顺服，凡事都要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点不要再悖逆，不要拣选自己的意思，我们要拣选主的旨意，哪怕是苦，哪怕是难哪怕是蒙羞，哪怕人家对我们有看法，我们今天要顺服。第二，凡事讨他的喜欢，这一点我常常也做不到。为什么？有的时候倒没有讨人的喜欢，讨自己的喜欢。你看讨自己的喜欢我们太多了，我行我素，我们今天凡事要讨他的喜欢，那我们今天也是要对付自己。你要讨他的喜欢吗？可能你要任劳任怨，你要遇到许多的难处，可能你要多流一点汗，你要多费一点时间，少睡点觉，你比别人可能更辛苦一点，那你愿意不愿意呢？我们今天要凡事讨他的喜欢，这里面包括了一个甘心，你不甘心根本做不到。凡事的意思，大事小事讨他喜欢，也是因为前面一句顺服了他了，不但顺服他，而且还叫他喜欢。叫他喜欢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主能悦纳我们的祭，我们所献的祭是一个完全的，好像素祭一样。素祭就是我们在平素的生活当中靠着圣灵遵行神的旨意，为神遵行神旨意而受苦，这是素祭。所以是被称为是馨香的火祭，这叫讨神喜欢。讨神喜欢就让主能悦纳我们。你顺服了半天，主一点不悦纳，为什么？里面嘀嘀咕咕，我是表面顺服，我不得不顺服，那你没有讨他的喜欢。讨他的喜欢也就不讨人的喜欢，我们人最会迎合人的心理。今天我们要讨主的喜欢，主喜欢的是什么？主喜欢善，主喜欢的是我们要走窄路，主喜欢的是我们今天要什么？爱他所爱，恨他所恨。我们常常就没有这样做。讨他喜欢你就要忌邪，讨他喜欢你可能要分别为圣，讨他喜欢你就不能有这么多的人情仁爱，讨他喜欢也就我们的思想感情成圣。因为人呢都喜欢讨人喜欢，讨自己喜欢，所以这也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要把自己整个的献上讨他喜欢。所以保罗说，我今天是得人的心呢，还是得基督的心？如果我今天是得人的心我今天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说基督仆人要讨神的喜欢，得神的心。第三，不可顶撞他这个我们也常常犯这个毛病，顶撞，不高兴跟主嘀嘀咕咕有的时候我们顶撞肢体，实际也是顶撞神。为什么呢？因为肢体如果说的对，别人的劝勉说的对，你也不服气，不服气你说你顶撞人，那你是顶撞神。这一件事情是出乎神，我们就不听，那你也是在顶撞悖逆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个悖逆顶嘴的百姓，常常悖逆顶嘴。但是神呢整天伸手招呼他们，所以今天神也在伸手招呼我们，你是个仆人所以怎么能够做到这几点？我想最要紧就是认识自己的地位，是吧？认识自己是仆人，不要这个喧宾夺主，是不是？这个本来我们根本不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本来是个仆人的地位，你反倒怎么自己要做主人了，颠倒地位，不占地位。所以主要的我们要占地位，服权柄，那我们就不至于顶撞他，凡事顺服他，默默的甘心乐意的。顶撞就是嘴巴不服气，默默无声顺服到底做一个柔和的羔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不可私拿东西，这也是仆人最容易犯的毛病。私拿东西是主人不在的时候，实际就是偷。你安心西犯什么罪呀？就是偷主人的东西嘛，以记下的监理。不可私拿东西，主人可能很丰富，样样都有摆在那里， 那是呢，你没有通过他，你拿的就是私拿东西，不可私拿东西，偷。所以我们今天对神来讲，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偷了应该啊归给神的东西，是神的东西我们偷了，十分之一是神的，当纳的物是神的，时间精力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但是我们常常占为私有，偷神的时间，偷神的精力，该给神的不给神，实际也是在私拿东西，私拿东西。我们奉献了自己，我们又收回了，这也是私拿。这是第四个方面，所以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是个仆人。所以第五要显为忠诚，显为忠诚。这个忠诚是什么意思？就你主人在也好，你主人不在也好，你给我这些，你这件事交托我也好，你没有交托也好，只要是主人家的事情，我样样大小要显为忠心，显为诚实，又忠又诚。那这个人是全心的为主人，他没有一点私心的。约瑟在主人家里是这样的忠诚，神和他同在，所以以后他能够做宰相。如果他在波提法的家里他都不过关，他都不忠诚，能够被神以后兴起高举成为宰相吗？是不可能的，要显为忠诚。第六就是以致凡事尊荣我们主神的道，救主神的道。一个仆人真正的是这样的，凡事顺服，讨他的喜欢，不顶撞，不私拿东西，显为忠诚，他本身就是尊荣了救主神的道，使神的道不被毁谤，也就实行了神的道，使主的道能够被人更加的尊荣。这个在英文圣经里就是因此就使主的道更加被人欢迎，被人爱慕，因为你这个仆人是实实在在实行了主的道，行了主的道。所以一共有这么几点是劝仆人的，我们实在是应该自己对照，常常是没有做好，没有好好的做仆人，常常是不称职，常常是亏欠主。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仆人，谦卑顺服，真正的诚实忠心，默默无声，这样的做一个仆人。下面我们看第十一节，这是第二段，十一节到第十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是讲到神救人的十一节到第十到末了，应该说这第二段总的是讲要讲明救恩，讲明救恩。在这段里面十一节到十四节他中心就讲到这个神救人的目的是什么，也可以说神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我们得到了主的救恩以后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都得救了，我们今天都得到了这一个救恩。所以保罗要提多讲明，就讲得清清楚楚，不但讲明救恩，也讲到今天得到救恩的人，今天我们在世上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就说到神救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得到了救恩了，我们应该怎样。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一节也就是十四节的解释。我们看十四节十一节跟十四节是连着的，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这就是救恩。救恩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主为我们舍了自己，舍了自己。他怎么成全的救恩舍了自己，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而且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使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蒙救，蒙他拯救，这是他的救恩，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个救恩今天已经向我们也显明出来了，已经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个救恩了。他也救我们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也洁净了我们。那以后我们应该怎样，那我们就看一下十二节，大家看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在这里面有这么几点要求几点要求，一共有五个方面嘛。我们看一下，也就是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正是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我们得救了，蒙恩了这五点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蒙，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要相称要相称我们应该做到什么，那就是要除去不敬虔的心。我们信主是信主了，我们常常里面还不够敬虔，我们的心不够敬虔， 他这边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心，金钱是内心的这个操练，表现于生活，但是呢最要紧的是内心。所以他说的，我们要除去不敬钱的心。你说我们怎么能够除去？靠救恩啊，仰望十字架，借着主的血和他自己的话语，能够除去我们不敬钱的心啊，这个一定要除掉。我们带着这个不敬钱的心，我们将来怎么见主？因为下面提到我们要见主，我们要等候基督那荣耀的显现，所以我们必须除去不敬钱的心。所以在这节圣经里就讲到两个方面，一个不敬钱的心要除掉，一个我们要敬钱度日。所以这保罗在这卷书里讲的敬钱是最多的，敬钱与不敬钱。我们啊要得到敬钱，那我们要除掉不敬钱的心，除掉，这是第一点。啊，这个除不是靠自己，这个除是仰望救恩。啊，这除是靠着基督的宝血，这个除是靠着十字架，仰望十字架。第二，世俗的情欲也要除掉，不敬钱的心，我们要除掉，还要除掉吗？世俗的情欲，这个世俗情欲就指的具体的了，具体的啊，在我们肉体当中的一切败坏就是世俗的情欲。这个世俗的情欲是什么呢？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大家请翻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什么是世俗的情欲？就是一切的情欲，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保罗讲到了啊，关于情欲方面一共有很多，十九节到二十节一共有十六点。情欲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也可以说是情欲的果子。你在肉体里面，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必然会结出这些情欲的果子，所以要除去，除去这个情欲的东西。没有好东西，你看有什么东西？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这是指是邪淫方面，还有呢拜偶像、邪术啊，这也是邪的方面，偶像啊，阻碍啊，一切的偶像，有形的、无形的，还有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这是恶的一方面啊，这都属于情欲的东西。所以情欲就是我们指着我们的肉体私欲，我们里面的败坏。亚当的这个旧生命就能够产生这么多东西，我们的旧人发作就是情欲。你说情欲是什么？就我们这个旧生命发作起来了，那你就会犯种种的罪恶。这里面讲了十六种，当然还可以衍生很多很多种各个方面了。所以这里有邪的，有恶的，又是嫉妒，又是争竞，又是结党，又是纷争，还包括了异端。所以异端绝对是从肉体情欲来的，也是从魔鬼而来的异端。因为异端它都是私欲的东西，贪财呀，这个自高啊，突出自己呀，跨越呀，容易产生异端，标奇立异，自己搞一套，结果就产生异端。还有嫉妒，小字，还有凶杀，恨人以至于杀人，还有醉酒、荒宴等类。所以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我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他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承受那个荣耀的国，那我们今天要除掉这些不义啊，除去这些世俗的情欲。所以我们翻回来啊，保罗这里要求提多啊，不是要求提多，让提多来教导别人啊，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第一，除去不敬钱的心，就是我们的心要受对付，我们的心要追求虔诚敬虔。第二，世俗的情欲。第三要求什么？就是我们在今世该怎样度日啊。第三就是我们要自守，要公义，要敬虔度日，这是包括第三，就是我们实际活在这今生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不要世俗的情欲，那你应该怎么样呢？你要追求自守，天天约束自己，天天靠圣灵啊来对付自己啊。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那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叫自守。公义，我们天天追求神的那个义，那你就要靠救恩，主耶稣的那个义成为我们的义，使我们啊靠着十字架，凭着信心，使我们那个诚义啊追求基督这个公义。这个公义就是神的那个义，这个义也就是神本性的那一个恶好善，这就是公义 还有呢，敬虔啊，敬虔度日。这个敬虔度日就是让我们啊，这个脱离也是啊，这个一切世俗的败坏，让我们啊这个虔诚的啊，专一的来爱主爱人啊，在这样的要这样的度日，这是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神的救恩已经显明出来了啊，他救我们的目的，我们应该除掉这三个方面。底下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等候，我们天天有一个活泼的盼望，等候所盼望的福和基督呢荣耀的显现，这是第四点，第四个方面啊，我们要有一个等候的心，我们是有盼望的，基督徒是有盼望，活在地上，我们今天不是盼望今生，乃是盼望来生。我们不能不在今生过，所以我们要敬虔度日，公义自守，敬虔度日。那我们天天有个什么盼望呢？就盼望基督的显现。谁显现？这里说的是所盼，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所以最大的福就是基督的显现。那不是我们今天得到生活的好处，得到房子，得到金子，得到银子，不是这个，乃是什么？基督的显现，这是所盼望的福。说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啊，这里应该有一个逗点啊，我查了他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所盼望的是谁？是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位耶稣基督是谁？就是至大的神，是我们的救主。因为具体的来到世上接我们的是谁？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也就是至大的神，也是我们的救主。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有一个逗点就解释了，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那一个荣耀的显现，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啊，是我们所盼望的。神不是亲自的来接我们，是谁接我们？基督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看到死人要复活，我们在活着人也要改变啊，我们要什么？一同被提啊，一同被提啊，见主。所以我们今天这是一个最大的盼望，最大盼望。所以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也要求我们应该怎么做啊？这是第四个方面，我们要等候他。等候主的人就是要警醒，等候主的人也要谨守。等候主的人，那我们今天就不要沉睡，是吧？我们要等候这个所盼望的福，这个福就是救主基督荣耀的显现。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救恩的全备，救恩里面也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主再来，救恩的里面就包括了主再来。最后一点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热心为善。因为十四节我们大家看，十四节就说到讲明这个救恩呢，这救恩就是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子民。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最后一点，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要热心行善，不要冷淡，要热心行善啊，热心的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恳切的，非常的迫切的，非常的热心的啊，主动的去行善，热心为善啊，那我们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去见主，我们就不至于空手见主。热心为善，当然最大的善就是我们抢救灵魂，领人归主，领人归义啊，领人归义，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的，我们要领人归义，让我们做智慧人，好像天上的星发光啊，那个荣耀神，热心为善啊。所以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说神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那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所以保罗要求提多，你要把这些都要讲明。所以短短的几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实在是保罗讲明了，所以要求提多也要这样的讲明。所以我们传福音也要告诉人，信了耶稣不是坐花轿上天堂，乃是要求我们要在世界上追求金钱。金钱里面包括了什么？走窄路，走窄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金钱度日的都要什么？受逼迫。所以金钱度日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走窄路啊，跟随主到底啊，我们要去勉励刚信主的人，应该有这么几点要求。最后还要要求人啊，要等候他，要热心的为善，好让我们有满足的赏赐，一直到底见主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所以我看这真是讲明了，这就是全备的救恩啊，对我们具体的要求。最后是一个总结，第十五节 啊，第十五节就是个总结，这些事你要讲明啊，又一个讲明啊。所以保罗要求提多在这样一个啊充满了罪污啊充满了黑暗充满了啊这个异端的隔离底啊，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你要把救恩讲明，要把真理讲明，要把纯正的道理要讲明。讲明的意思就是不但讲，而且要让人家明了。好像以斯拉那一个文士是敏捷的文士，叫人听了能够明白，清清楚楚，不是含含糊糊。那要讲明，讲明啊，底下要劝诫人，要责备人，两个啊，两个方面，一个是劝诫，一个是责备。劝诫比较温和一点，劝勉警戒，责备那就是这个是严重了，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说用各等权柄，这句话我查了一下英文圣经应该这样翻，就说到你要用一切的权柄来劝诫人责备人，一切的权柄，这一切的权柄它翻译成为各等的权柄，但这个意思也包括了，就是说不同的人你用不同的权柄，那不同的分量，那你要劝诫人，你要责备人，这里都是包括了你应该怎么样的讲明。你这个讲明里面，你要该劝的劝，该责备的责备，该挽救的挽救，该抢救的抢救。有的时候你真是要给他一记耳光，让他快点醒过来，你不打他一下，他简直要掉进整个的掉入深坑，落入深渊，是吧？所以你应该用各种的权柄，就是你要用一切的权柄。所以作为神的仆人有权柄，是吧？你不但会讲明，你也知道神会给你权柄。所以这对提多来说，一方面讲明，一方面可以说就是说保罗这所提的就是说的提多在那里工作，神给他有权柄。一个工人怎么样有权柄，那就是我们自己谦卑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你有权柄；你不服神的权柄，你没有权柄。所以神给我们有工作、有职务、有托付，神必定给你有职权、有职权、有权柄，是吧？所以最后一句，不可叫人轻看你，好像对提摩太也是这样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在各方面做榜样。怎么样叫人不轻看呢？那你就是各方面有榜样，那你就是有分量，那你就是要忠心所做所行，所以就包括了所做所这个所讲所行，是吧？因为你所讲的道，一方面你所行的一切都要合乎什么？合乎这个敬虔的道理，合乎敬虔的道理啊，都要合乎那一个敬虔的要求啊，都要纯全，无论是讲的，无论是你行的，都要纯全无疵，那么人人不会小看你。为什么常常会被人小看呢？被人轻看呢？那就是因为不够纯全，那就是因为啊没有榜样，那是因为你这个在讲的，或者更是特别是在行为上。所以很多的信徒，我们都知道，我们走到哪里也遇见许多的人，许多的事情，我们自己也碰见过一些事情啊。人家看我们还不是单看你的讲的道，最要紧的是看你的行为，你去行为。啊，你讲头头是道，你实际怎么样？实际是，所以人家来到神的家，固然属灵的供应非常要紧，我们所讲的道啊，我们所摆上的属灵的灵粮要存全，要存全。但是这一个家啊，它的空气啊，它属灵的生活的各个侧面、各个方面，人家要看，也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啊，不要叫人轻看，不要叫人轻看。你不管年纪大也好，年纪小也好，我们今天啊，都是受托于神，我们都要传主的道，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去做，是吧？所以这一章圣经总的就是要讲明救恩，讲明救恩要纯全，也包括了要有善行的。